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宣统继位，光绪三十四年，即是公元1908年农历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相隔不足一日先后逝世。慈禧太后逝世之前，决定由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长子年仅三岁的溥仪继承帝位，目的是希望为同治皇帝立一个后嗣，同时亦都承继光绪皇帝。由于溥仪年幼，由他父亲醇亲王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代行皇帝的权力。十一月初九，溥仪举行登基典礼，改第二年的年号为宣统元年，因此一般人习惯上称呼溥仪做宣统皇帝。
启禀监国摄政王殿下，一切都准备妥当，请殿下陪同皇上前去太和殿接受宗室皇宫八旗将帅、文武百官、外藩蒙古皇宫首领朝贺啦！
哦，我哋马上去，马上去。
阿妈，我唔想喺呢度，我要老老婆。
皇上乖，皇上乖。唔好嘈，唔好嘈。阿妈同你过去嗰边嗰间大屋，嗰边咧有好多嘢玩，仲有冰糖葫芦啊！
好啊，好啊，我要食冰糖葫芦啊！
好好好，嗱，如果你唔喊咧，乖乖坐好，等阵阿妈俾你食一串又大又甜嘅冰糖葫芦吓。
好啊，我唔喊噶，我唔喊噶。
咁就好啦，人嚟，
在
起驾，起驾。
皇上起驾，皇上起驾。
奴才军机大臣庆亲王奕翰，率领文武大臣恭迎皇上圣驾。
臣等恭祝大清国运昌隆。
好好。
阿妈，我唔想喺呢度，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
唔好喊，乖，听话唔好喊。
我要翻屋企。
再坐坐一阵，再坐多一阵，就快完噶啦，就快完噶啦。庆叔，皇上登基嗰日喺太和殿上边大吵大闹，真系烦死人。
监国摄政王殿下，皇上年纪仲细，见唔惯大场面，少不免有啲惶恐不安噶啦。不过以后慢慢习惯咗就冇事噶咯。
系，庆叔，有一件事。我想同你商量一下嘅。
殿下有咩份事呢？
袁世凯以前出卖先帝，十年来先帝受尽委屈， 先帝对佢恨之入骨。我系先帝嘅兄弟骨肉至亲，好应该替先帝报仇雪恨。
啊，殿下你想杀袁世凯？
系，先帝含恨而终。如果留袁世凯，点对得住先帝呢？
唉，死者已矣，杀袁世凯之事体大，殿下仲系审慎啲好啊。
庆叔，你唔赞成杀袁世凯？
呢件事，奴才啊，点敢同殿下出主意呢？殿下仲系再同其他皇宫大臣商议下，先至再作决定啦。
同其他皇宫大臣商量
啊？张之洞办事干练，又系汉人，可以制衡袁世凯。殿下不妨同张之洞商量下。
系，召见张之洞。张之洞
在。
袁世凯呢个人凶险奸诈，实在是朝廷的大患。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置他呢？
臣军机大臣张之洞启禀监国摄政王殿下，袁世凯得罪先帝，的确罪不容诛。
这就好了，恭亲王溥伟有祖传的尚方宝剑，可以诛杀逆臣。
不过袁世凯是军机大臣，而且他曾经长期担任直隶总督，为朝廷立过功。今日国家身遭大丧，皇上年幼，朝廷正需要上下一心，稳定大局。如果贸贸然诛杀大臣，咁必定会引起震动噶。
哦，
各省督府同埋北洋新军将领，如果明白殿下嘅心意，受奸党煽动，胡乱揣测，令到人心不安，咁岂不是自讨麻烦？
你讲得都有道理，但系我点都唔可以留袁世凯喺朝廷噃。
袁世凯系朝廷重臣，殿下处置袁世凯必须小心谨慎啊！万一措辞失当，就反为不美啦。请监国摄政王殿下三思。
听闻监国摄政王全心对我袁世凯不利。
卫廷，呢件事啊，
老兄，你不必吞吞吐吐啦。我知道你老兄曾经替我讲过好说话，不枉我哋一枪之交
但是有几个年轻的宗室皇宫就希望替先帝报仇。
是吗？那我这条老命就真是危危乎了。
卫廷，你的性命可以担保无事，不过摄政王对你就少不免有些处分。
咁我只好求谢摄政王恩典咯。
孙元世
臣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袁世凯，叩请皇上圣安，叩见监国摄政王殿下。
袁世凯
在，
听闻你近来经常脚痛，行动不便，有冇咁嘅事啊？
系，臣近月来双脚的确有毛病，多谢监国摄政王殿下关怀。
咁你应该好好调养，无谓为国事操劳啊！
系，臣早就应该告假养病。
好，袁世凯
在，
你系朝廷重臣，朝廷对你十分倚重，只可惜你有足疾在身，恳切请求辞官养病，故体念你多年以来为国辛劳，特准即日开决会原籍养病。
臣袁世凯谢恩，臣袁世凯谢恩。
袁大人，你可以出去啦。
臣告退。
阿嫲，那个是咩人嚟噶？
佢系袁世凯，害死你伯父嘅仇人。
仇人？哦。
宣统皇帝登位之后，由他的亲生父亲醇亲王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载沣当权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袁世凯驱逐出朝廷。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亦即是公元一九零九年一月二日，载沣发布诏书，声称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因为有脚疾，准许袁世凯免职还乡养病。事实上，袁世凯并无大病，而且年纪未满五十岁，正处于大有作为的盛年。载沣急于驱逐袁世凯，除了袁世凯曾经背叛光绪皇帝，令到光绪皇帝含恨而终，载沣希望为兄报仇之外，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袁世凯拥有强大的实力。袁世凯虽然被调离直隶总督的位置，但是对于北洋新军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北洋新军里面的重要将领，例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军等人，绝大部分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旧部属，他们都愿意听从袁世凯的命令。代替袁世凯接掌北洋新军的满洲大臣铁良根本没有能力支配北洋新军，而且袁世凯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关系密切，所以载沣不想袁世凯继续留在朝中，以免袁世凯势力坐大。但是载沣亦都不敢杀袁世凯，以防引起北洋新军和各省督府的震动。当然亦都由于载沣本人优柔寡断，缺乏统摄大局的魄力。总之无论如何，袁世凯能够保存性命，对于日后中国的政局影响非常大。袁世凯被罢官之后离开北京城，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回去交通闭塞的家乡河南省项城县，而是去了交通方便、消息灵通的河南省北部安阳县定居，名义上是避开北京政治的纷争，过住韬光养晦的隐居生活，实际上就是密切留意北京的政治情况。在北京，载沣驱逐袁世凯之后，尽量将军政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当时清朝朝廷里面的元老重臣主要是庆亲王奕康、肃亲王善祺、礼亲王世俗、军机大臣张之洞等人， 其中只有张之洞是汉人，而张之洞已经七十几岁，对清朝又忠心，而且在宣统元年八月，张之洞亦都因为肝病逝世。其他几位满洲亲贵都是贪污昏庸的庸才，不会妨碍载沣独揽大权，于是载沣仿效德国制度，设立军资处，负责协助皇帝统领全国军队和发布军令，地位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载沣本人担任大清帝国统率陆海军大元帅职位，亲自掌管军资处。军资处其他大臣包括载沣的弟弟禁卫军首席大臣载涛，同埋另一个弟弟海军大臣载浚，仲有皇族子弟郁朗等人。呢一群只有二十几岁的皇族子弟，成为载沣最信任的人。
五哥，朝廷曾经颁布诏书，六年之后实行立宪，我哋唔可以再拖延噶啦。
系，六弟，如果再拖延，嗰啲革命乱党就会乘机生事，而且各省官绅亦都会纷纷上书催促立宪。
系，系，
所以我决定先成立责任内阁，安抚人心。
成立责任内阁？
系。
咁都系办法，不过边位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呢？
内阁总理大臣地位十分重要，睇嚟非奕康不可。
鲁庆，哼，鲁庆系一个老糊涂，而且佢同佢个仔在阵，除咗要钱之外，其他事一概唔理噶噃。
六弟，我想过啦，奕康虽然糊涂，但系在宗室之中他辈分最高，如果奕康告老辞官，其他宗室皇宫一定会争夺内阁总理职位。
是吧，如果恭亲王普惠担任内阁总理，五哥你就难以节制了。
是，普惠正当壮年，以他的声望，其他宗室皇宫一定不敢跟他争锋的。
咁都系鲁庆留任比较稳当噃。
其他内阁大臣可以多任命几位宗室皇公，安抚下满洲子弟。
五哥明鉴，五哥明鉴。
摄政王载沣在人事安排方面专门任用年轻满洲贵族，特别是皇族子弟，于是在宣统年间，大批满洲贵族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大臣以及各省高级官员。这种重满轻汉的做法可能和当时革命党人不断散布排满的思想有关。满洲贵族希望巩固政权，认为满洲人比较汉人可靠，但是满洲执政者的重满轻汉做法令到汉人对清朝更加不满，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就更加深入人心了。宣统元年年底，有几个革命党人暗中由日本回到北京，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一间照相馆，策划一次重大的暗杀计划。这几个革命党人包括广东人汪兆明，即是汪精卫，和四川人余培伦等人。余培伦擅长制造炸弹，曾经在试验炸弹的时候炸断了一只手，但是并没有因此放弃参加革命的。
哥，
嗯，所有用具已经准备好了吗？
少明老弟，一切都准备妥当。你看看这一大铁桶里面装满火药，
哦，
引爆之后就可以将一座石桥炸毁。
这就好了，今次摄政王一定粉身碎骨。
嗯，这几年孙先生和王克强先生在广西越南边境几次发动武装起义都未能成功，革命陷入低潮。我余培伦认为只要采用暗杀方式，杀死几个满洲权贵，令到满泽民风丧胆，革命成功必定会加快。
是，如果今次将摄政王炸死，满清政府一定惊惶失措。
没错，少明老弟，我和黄福生去过十刹海纯亲王府附近观察了好几日，发现摄政王每日都会坐马车由王府出鼓楼，再经地安门入紫禁城。鼓楼附近有一座石桥，是摄政王必经之路。我们将炸弹埋在桥下面，等摄政王经过，然之后
将摄政王和满清王朝一起炸个粉碎。
我们听晚叫一架雷车将炸弹运去十刹海。
嗯，
小心啲啊！小心啲啊！
嗯嗯，放喺呢度啱唔啱啊？
嗯，冇错啦。嗱，快啲接好药引先。
系。咦，好似有人啊！
系。
咦，条街有人啊！喂，你搞乜鬼啊？我系巡警，你哋三更半夜喺度做乜嘢？啊！
俾巡警发现咗，
唔好讲啦。
做乜嘢？
快走，快啲走啦！
哦，
喂，快走啦！快走！停步！停步啊！啊！俾佢哋走甩咗添。好，落去睇下先。嗯，哎呀，呢度有个大铁桶喎，睇下搞乜鬼先。哦，好似系炸药嚟噶噃。哎呀，弊啦弊啦，要即刻通知大老爷先得啦。这个铁桶有琉璃厂做几个字。好，即刻向大老爷报告先。哼，你呢个后生仔，胆敢喺摄政王府附近埋藏炸弹啊，岂有此理！今日你事败，俾巡警逮捕，仲有乜说话好讲？
哼，要杀就杀。满洲人误国害民，残害汉族，凡是皇帝子孙都希望诛灭满洲人，然后甘心。我汪兆铭怕死就不会参加革命党。
岂有此理，口硬是吧？好，我看你坚持得几耐。
我本咗为革命牺牲，任凭你哋处置。慷慨歌燕时，松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余培伦、汪兆铭等人企图行刺摄政王失败，被清朝官府发现线索，将汪兆铭逮捕，而余培伦就逃脱。结果汪兆铭被判终身监禁，武昌起义成功之后被释放，而余培伦后来参加宣统三年广州起义，壮烈牺牲，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中华五千年之宣统继位，是由曾永强、张建浩、姚秀玲、温泉、李在堂、钟杰良、蔡浩良、陈德信、莫家驹、林有荣等联合播演，而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